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6月3号，中国大陆那边呢已经是6月4号了，就是借着六四事件说一下王岐山这个事情哈。今天是非常非常的抱歉，咱们开始的时候晚了一些，我是大概9:30的时候才到了这个就是我家附近吧，因为当时是一个朋友到机场去接我，我大概是7:多的时候才离开了纽约的这个 JFK 机场。从那个地方到我家的话大概开车需要2个多小时的时间，等我自己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过了10点了，但是呢就是这段时间因为是一直在外面，就是不在家嘛，所以说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可能就是光线呢或者是这个就是声音呢都不是特别的好。今天呢就是说特别想能够跟大家就是重新开始直播哈，我现在呢就是回到家里边，所以这个接下来的我们还是争取每天给大家做这个节目的更新和直播，大家能够看到我是吧，就是因为我刚才电脑出了问题，本来是时间算好是完全来得及的，但是我的键盘突然之间出了问题，我就现在呢就是搞了一个备用的键盘嘛，其实也不是备用键盘，就是这个用了一个其他别的技术，就是借用了另外一个计算机的键盘，所以说有很多事情的设置啊都稍微麻烦一点，现在呢总算是把这个技术问题解决了。今天呢就是咱们这边是6月3号，中国大陆那边是6月4号，所以说呢就是想借着六四事件呢讲一下这个王岐山的事件。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说当年呢这个学生们争取自由民主呢被中共视为最大的敌人啊，对自己统治最大的威胁，所以说当时中共那些高官们用机枪坦克就镇压了这些学生，同时也镇压了这种对独立司法的这个追求啊，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但是呢就是说当这个学生没有独立司法和这种就是西方的民主宪政这种这些工具来保护自己的时候，中共的高官们也没有了这些工具，他们除了这个枪炮之外其他一无所有，那么谁掌握了枪炮的话谁又可以随意的去对付其他别的人，那么当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要来去镇压王岐山的时候，其实王岐山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觉得这个王岐山呢现在的处境是相当的危险，如果说在1年多之前哈，我对这个王岐山能够平安养老寿终正寝呢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呢自从今年1月份张耀霞被拿下之后一切就都有了变化。一个比较异常的现象啊就是政治局5月的例会呢还没有召开，政治局我们知道是每个月月底的时候会召开一次例会嘛，但是呢5月的例会没有召开，习近平呢是再一次神秘的隐身。有人梳理啊之前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后没有报道相关的情况，发现呢就是说很多时候都会接踵而至的啊就是中共的高层人事地震。比如说哈在2023年5月份的时候，中共的官媒呢当时也没有按照惯例报道当月是否召开了政治局的会议。6月份的时候时年57岁的秦刚啊就进入了这个失踪的状态。2024年11月份的时候，中共党媒也没有报道是否召开了政治局的会议。那么同年11月28号的时候呢，这个中共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呢，就在例行记者会上官宣说，这个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上将主任苗华，因为涉嫌违纪呢，被停职检查。还有一次呢，就是去年5月份，中共也没有报道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来讲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后中共都会有一个文字的报道，不会有这个图片哈，也不会有录像，就是在新闻联播的时候播音员呢就会读一个稿子，通常来说这种报道都相当的简短啊，就是讲政治局到底在商量什么事儿啊，就是比如说通过了什么决议啊，或者做出了一个什么决定，最后的话呢会有一个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啊，来把这些人事斗争啊这个权力斗争啊这些这个消息呢掩盖过去。那么这个去年5月份的时候呢，中共也没有报道召开政治局会议啊，这个就是非常异常的现象了。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习近平啊正在开展军中的大清洗啊，这个整个情形是如火如荼，并且呢是以今年1月份拿下张耀霞达到高潮。那么王岐山这一次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五虎将已经全部落马啊，其中有4个是他的大秘书。回想当年王岐山呢、啊、曾经教育福山啊，这个人的名字就是他是一个日本人哈、啊，他的这个 first name 叫做 Francisco 啊，那么这个弗朗西斯，然后呢他的这个姓氏叫做福山。当年呢，王岐山曾经教育福山说，这个《历史终结》这本书的结论是不对的，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本西方的政治著作哈、啊。 王岐山当时给这个学者福山呢上了一堂课，他说你认为这个西方社会对于社会制度的探索啊，也就是自由民主是它的最高形式，他说这个结论是不对的。然后呢，王岐山也曾经力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啊，那个时候王岐山是意气风发呀，觉得自己何等的高瞻远瞩，洞悉了历史的玄机。但是王岐山呢也没有看到自己有今天这么一个下场啊，就是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旧部全部被抓啊，甚至包括他的这个侄子啊也曾经被抓。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展开讲的哈，所以今天呢就是想借着六四事件呢说一下王岐山这个事情。再一个呢就是今天想说的第二个新闻呢仍然是关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美国和伊朗的这个相互轰炸呀仍然在持续的进行。当然了，双方都不认为停火协议被完全破坏啊，似乎是双方仍然有谈判的意愿。川普呢今天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的时候讲了三点。那就是川普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的时候呢说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啊，感觉就是美伊谈判呢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进展。那么第二就是说小哈梅内伊呢正在参与跟美国的谈判啊，并且呢对会谈的内容予以批准。这个就让人感觉到就是不拥有核武器也是小哈梅内伊同意的。那么第三点，川普说他未来在某个时候可能会与这个小哈梅内伊举行会晤。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些信息哈有多大的可能会变成现实啊？当然听起来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令人鼓舞的哈。那么在这个继续讨论之前的话呢，我们想请这个大家就是如果您是走过路过的话哈，这个点击我们频道观看的话，能够这个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先来说一下伊朗这边的情况。美国和伊朗啊仍然在相互的轰炸。伊朗革命卫队呢发表了一个声明，他们说呢昨天深夜美国侵略军使用一枚地狱火导弹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的油轮，导致其机舱受损。我的感觉就是伊朗当时是想把一艘油船呢偷偷的这个突破美国的封锁线，然后开到外面去卖，结果呢被美军发现了啊，于是美军就开火打了这个油轮的机舱，就发动机部分嘛，于是这个油轮呢就被迫停下来啊，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猜测了哈。然后呢伊朗说为了回应这样的侵略行为以及美国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呢使用导弹袭击了敌对的犹太复国主义美国船只，叫做巴拿亚号。然后呢他说作为这个新的侵略行径，美国敌军还袭击了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通讯设施。那么为了回应这个行为呢，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空天军使用导弹跟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该地区国家之一，指的就是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和直升机场，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所以这个事情就是等于是美国袭击了伊朗的一艘油轮，伊朗呢就这个袭击美国的船只啊作为报复。那么美国袭击了伊朗的通讯设备，那么伊朗呢就袭击了美国的这个空军机场和直升机场，包括第五舰队来进行报复。然后革命卫队呢说我们此前已经警告过，一旦发生侵略行为的话，我们的回应将截然不同，我们将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这个呢是伊朗革命卫队的一个声明啊，就是你打我的话我会打你啊，我一定会进行报复。那么后来呢这个革命卫队还说呢，以后如果美军每次攻击的话，这个伊朗不再以牙还牙啊，所谓不再以牙还牙的意思就是说伊朗不会再以一比一的这个比例来进行报复，就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说你每次打我一拳的话我将打你 1.5 拳啊，就是将至少以 1.5 倍的力度进行反击。所以革命卫队的这个态度呢还是相当的嚣张。然后呢这个伊朗的外交部的官员啊，就是他的外长阿拉格奇呢也发出警告说，以色列对贝鲁特，指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任何打击都将引发全面战争的重启啊，并且呢说伊朗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打击以色列的准备。所以这个伊朗这边的态度呢仍然是非常非常的强硬哈。事实上哈，我觉得即使达成协议的话，我对伊朗能否履行协议也不抱任何信心。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啊，这个在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可能是 CNBC 派了一个记者到以色列去访问他啊，他谈到了奥巴马时期的伊朗核，这个当时奥巴马时期有一个伊朗核协议嘛，内塔尼亚胡在谈到核协议的时候说，当时定的这个核协议啊是美国可以随时过来核查， 伊朗是否在继续浓缩铀，是否在试图制造核武器。但是呢，实际执行的时候，是每次核查都会提前一个月通知伊朗，然后说我们要派人来查了，伊朗呢就会把他们已经浓缩好的核材料搬走，然后把这个核设施清空。然后内塔尼亚胡就问这个记者说，你觉得这种核查机制能算是一个好的机制吗？所以当时奥巴马在2009年的时候签订的这个核协议以后啊，完全没有阻止伊朗核武器的发展，甚至伊朗已经发展到了马上就要完成的阶段。那么内塔尼亚胡呢还说，川普认为他能够通过外交方面的施压和强硬的谈判来解决伊朗的浓缩铀的问题。但是呢，内塔尼亚胡说，我不认为仅凭外交手段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呢，他又说为了表示客气嘛，他又说应当给川普一个尝试的机会。所以呢，等于是对目前的这个外交谈判和这种封锁施压是否能够真的达到川普预期的结果，内塔尼亚胡是抱着深刻的怀疑的。那么内塔尼亚胡呢还谈到了伊朗政权更迭的问题，他认为伊朗政权终将垮台，以色列应当尽其所能协助伊朗人民促成这一结果。所以内塔尼亚胡讲了三点内容哈，第一个就是说伊朗不可信，他说他不发展核武器，他实际上在发展。第二个就是川普现在的这个策略，他认为不 work 啊，就是不做的啊，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第三个，伊朗必须进行政权更迭。那么这个政权就是小哈梅内伊要下台，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跟美国在对伊朗的这个政策上，现在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这个冲突。昨天呢，我在伦敦的时候有一个报道哈，就是我跟大家聊过这个事情，就说川普当时是痛骂内塔尼亚胡。那内塔尼亚胡呢？他后来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一点，他说川普是骂了我，说但是呢没关系啊，他说我们两个国家的外交关系是很铁的，就像是亲密的家人一样，讲话就是不客气啊，早上可能吵架，但是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一块采取行动。话虽然是这样讲啊，这个讲的这个很官式，这个外交辞令讲的很娴熟，但是呢实际上明显的内塔尼亚胡对川普的做法是不以为然的。那川普的话呢，他仍然是信心满满。他在接受这个纽约邮报采访的时候啊，他讲了三条。第一条的话呢，他说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他说第二，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正在参与跟美国的谈判啊，并且呢对这个会谈的内容予以批准。第三，他说我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会跟小哈梅内伊举行会晤。那么大家现在看到哈，这个内塔尼亚胡的意见跟川普的意见，我觉得想问问大家哈，就是您觉得他们两个人谁的判断更加准确？如果您要是觉得内塔尼亚胡是对的话，麻烦您打一个一啊；如果您要是这个觉得川普是对的话，川普在憋大招啊，川普现在在装傻啊，在憋大招啊什么之类的，他在下大棋。如果您要这么觉得的话，你就打一个二哈，咱们到时候看一看到底这个大家的这个谁的看法是比较准确的吧。那么在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啊，我们是想先休息一下大脑哈，这个先插一段工商信息。这个我们插的工商信息都是我亲自筛选过的合作的伙伴哈，是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位来自于纽约的吕先生的亲身的经历。他呢是在1962年的时候从大陆来到美国，那正好是这个三年大饥荒之后哈，他就是辛苦的打拼了大半辈子，他本以为啊他是可以安享天伦的，结果从2012年的时候开始呢，因为哮喘呼吸困难反复的住院啊，然后呢这个他后来在2016年的时候这个确诊呢是染上了这个肺气肿，染上肺气肿之后呢，这个他就肺部就严重的受损啊，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得厉害，于是呢他就后来就是到了一种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每天都是过得非常的辛苦啊。那么到了2016年3月份的时候呢，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开始服用这个扁康丸啊。大家可以看在这个下边看到这八条哈，就是这么这个盒子里边装的这个保健品。他在服用了大概两周之后呢，就感觉咳嗽少了一些，这个呼吸呢也顺畅了一点。在服用扁康丸十年的时间里边，他感觉整个身体啊都像是被清理了一遍一样。他今年已经91岁了。 每天都能够自己出门散步。前一阵子呢，陪老伴上街还能够小跑几步赶上公交车，他老伴非常惊喜，因为没想到90多岁的人还能够跑着赶巴士。所以呢，他就很开心嘛，他就说多亏这个扁康丸呢，让他能够继续安享健康快乐的晚年。事实上，这个扁康丸呢是由著名的韩国的名医啊徐孝熙院长50多年前发明的。这个徐院长认为，这个肺是五脏六腑之首，肺健康了，免疫力自然增强啊，强壮的免疫力才是我们身体最好的守护者。到目前呢，已经有超过16万人曾经使用过扁康丸，并且分享了他们在这个呼吸顺畅、皮肤舒适和整体健康状态方面的个人体验。当然，以上是李先生个人的真实分享啊，效果是因人而异的。本产品是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者是预防任何疾病。如果您或家人有类似的困扰，不妨了解一下扁康丸啊。点击评论区我的专属的链接呢，可以进入他们的官网，了解更多真实的反馈，或者呢直接联系这个扁康丸的客服。这个屏幕上有二维码，大家可以扫描一下哈。OK 好，咱们现在呢就回过来接着聊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目前的进展的情况。川普呢是从他讲的这个话里边呢，感觉是情况很好啊，而且呢就是协议呢马上就要达成了。但是呢，这个受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呀，发了一个报道，完全驳斥了川普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提出的所有的最新的说法。他们把这些说法称之为川普的臆想啊，就是 fantasy 啊，然后呢说是完全脱离现实。伊朗否认说，在过去几天曾经跟美国进行过对话。川普昨天的时候发了一个推嘛，他说我们4天之前、3天之前、2天之前、1天之前一直在跟伊朗对话，对话从来都没有中断过。革命卫队说 no， 我们过去几天就没有跟美国对过话。第二，他们认为，他们说哈，小哈梅内伊这个参与了相关这个谈判哈，说这个伊朗放弃核武器什么之类的这种说法都不存在。然后呢，他们说相关的协议框架也没有正在伊朗的国内获得批准，所以他们就等于是完全否认了川普的说法。他们说啊，伊朗没有就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向美方做出任何的回应。同时，伊朗已经终止了一切文本的往来和沟通，直至黎巴嫩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为止。也就是说，以色列不能够再攻击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啊，不能够再轰炸贝鲁特。那川普呢还发了一个推文啊，他说呢他希望在未来能够跟小哈梅内伊会面，而且呢他跟纽约邮报的记者说我跟这个小哈似乎相处的相当不错。他用的原话说，我们似乎与这位阿亚图拉啊相处的相当不错，然后呢说我希望能见到他，未来某个时候我很可能会跟他会面。这种说法我当时看了之后的话，我真的是心里面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呢？因为小哈梅内伊的父亲老哈梅内伊是被川普炸死的，这就是杀父之仇啊。小哈梅内伊怎么去跟一个杀父仇人还能够相处的不错啊，这个我是真的是很难理解。所以咱们就不知道川普是不是在这个有意的迷惑敌人哈，但是反正是自己人，反正我是觉得被感到非常的困惑了哈。这个呢就是美伊最新的情况。说完了这事之后的话呢，我想说一下这个王岐山的事情哈。根据这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周二的消息，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这个审查调查。这个李小红出事这个消息啊，在中文的推特上是刷屏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跟王岐山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密切。王岐山呢有五虎将，这个李小红呢是其中的一个。王岐山在2003年到2007年期间曾经担任过北京市长，当时这个李小红呢是北京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党组书记、秘书长，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也等于是一个是市长，一个是办公厅主任，对吧？一个是市长，一个是秘书长，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的话呢，是每天见面开会讨论问题，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上下级关系和工作配合的关系。所以这个李小红就成为了王岐山的亲信助手。后来王岐山去哪个地方几乎都带着他，比如说到2011年的时候，王岐山担任副总理，那王岐山那个时候是主管金融嘛，这个李小红呢就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的党委委员和纪委书记。后来呢这个王岐山2012年的时候转任中纪委书记， 立刻就把这个李小红呢调到了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也就那个时候，王岐山在纪委工作的时候的话，就让李小红从金融口就出来转入纪委。所以王岐山在北京市做市长期间，那后来到做副总理期间，那或者到这个后来做政治局常委，这个中纪委书记期间，李小红都是他的亲密的下属和非常得力的主要的助手。包括王岐山当年打虎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所谓反腐的时候，那李小红的话呢，也是其中这个出了很多力，立了很多功。当时我记得中共大陆的媒体还有一篇报道啊，就是专门讲王岐山是如何选人啊来做他的助手的，其中特别提到了这个李小红。那么李小红我们刚才提到是王岐山的五虎将之一哈，跟王岐山的关系非常密切。除了他之外呢，还有四个人也是跟王岐山深度关联啊，或者是这个关系非常的紧密。这四个人早就都已经落马。那么其中呢有一个人叫做周亮啊，周亮这个咱们之前提到过哈，他是跟着王岐山20多年的铁杆大米，从1990年代末起就开始跟着这个王岐山。等于是现在都已经30多年了哈。他是王岐山到广东，在海南，在北京，在中纪委工作的时候，他都是跟着这个王岐山，所以是王岐山的人事上的大管家。所以这个王岐山是把周亮当成自己的干儿子一样去对待啊，甚至多次跟习近平推荐周亮啊，希望能够给他安排一个位置，后来习近平没听他的。所以周亮这个就相当于王岐山的干儿子啊，落马。这是他的五虎将第二个哈。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王岐山的政治大管家，叫做董洪的，这个人也是从1990年的时代开始就跟王岐山几乎是形影不离。他也是曾经在中央巡视组担任副部级的巡视专员啊，也是王岐山打虎时期的一个得力的干将。这个人后来被判了死缓。还有一个人叫范一飞啊，这是王岐山的财务总管啊，这是王岐山在建行时期的旧部，后来当到中央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后来呢，他也是因为这个受贿啊，在2024年的时候被判死缓。那么还有一个叫田惠宇的啊，也是王岐山在建行时期的秘书啊，后来做了这个招商银行的行长。这个人的话同样被判死缓。所以你看王岐山哈，几个这个五虎将，其中已经有三个被判死缓了，是吧？然后呢，这个现在周亮和这个李小红的处理还没有出结果啊，估计结果也不会特别好。所以这就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跟王岐山关系极为紧密的人一个一个的落马，而且都遭到了几乎是重判。中共现在很少再判死刑了哈，但是死缓的话基本来说就是死刑嘛。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王岐山这个两个得力的门生也好，或者是故旧也好，董洪和李小红，我们刚才提到哈，他们还合写了一本书叫做金融反腐论，结果这两个家伙自己变成了金融反腐论其中的案例。当时他们在写这个金融反腐论的时候呢，还请了一堆大佬去推荐，其中包括中投的副总叫齐斌的。结果现在这个齐斌呢已经被解除了处理巴拿马的职责。还有一个叫做谢植春的，这个人呢是中央汇金的总经理，他的弟弟谢植坤去世了啊，就是我们知道中植系哈，就突然之间就破产了啊。他好像是谢植坤，好像是毛阿敏的什么什么丈夫还是什么，我记不太清楚了哈。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是这个叫做张红利的，张红利呢以前是工行的副行长啊，他呢现在也落马。还有一个叫做齐亮的人啊，这是中信建投的总裁啊，这个人现在也落马。也就是当时给这个金融反腐论写书的和这个推荐写推荐信的人啊，几乎是一个一个的全都被处理，也就是他们自己本身其实也都是腐败分子。那么这个我今天早上看到王岐山这个五虎将落马这个相关的消息啊，包括李小红落马的消息，我就发了一个推文，我就说王岐山呢现在已经变成了李后主，正国级干部嘛，我们就拿古代的皇帝做个比方哈，就是相当于当时被宋太祖赵匡胤软禁起来的这个李后主，既没有权力也没有部下，孤家寡人，形同软禁。当年呢这个王岐山曾经教育过这个福山啊，就是说你这个历史的终结写的不对，还曾经力推过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这是我推文中写的哈，觉得自己何等高瞻远瞩，但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一天吧。王岐山认为恰恰是统治阶级的镇压松动给了人民争取抗争的希望， 那习近平也学会了啊，于是的话，整你也要往死里边整。我的这个推文呢，我本来是想给大家看看的啊，现在有技术问题没办法给大家看。我的这个推文呢，就是涉及到一些历史的典故啊，就想解释一下。这个福山呢，这个弗朗西斯福山呢，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政治学者。1989年，我们知道当时这个柏林墙倒塌，那么福山呢，后来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历史终结》啊，《The End of History》。那这个历史的终结后来就变成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了。他1989年这个论文呢，后来在1992年的时候，就是把它扩展成为一个著名的理论。福山认为，冷战呢结束了，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标志着人类意识形态的冲突终于决出了胜负。西方的自由民主结合市场经济，要远远的优于共产党的这种集权的机制。于是的话呢，他认为说，人类关于政治制度的这个形式和最优的选择，现在已经有了答案。也就是说呢，以后呢，就是不会再有一个比民主更好的制度。这就是他的这个最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呢，这个因为每一个个体啊，就每一个个人来说的话呢，他们都有一种普遍需求，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尊重。而自由民主制度通过法治、选举和对每一个人的人权的保障，就实现了人人平等和人人被尊重。福山认为，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自由民主在伦理、政治、经济上反复证明是优于其他制度的啊，包括法西斯主义啊，包括这个共产主义等等。所以呢，如果它是最优的话，那就没有其他任何替代方案。未来也不会有新的系统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政治制度来挑战这个自由民主。而且他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化，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最后都会走向自由民主。这是福山的这个想法哈。但是王岐山呢，显然是不认同福山的观点，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民主体制。王岐山在2015年4月份的时候跟这个福山呢有一次见面。那次见面的话，王岐山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党棍和官僚，竟然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给福山上了一课，就整个会谈大概是一个半小时，王岐山的讲话占了90%以上，从中国的历史文化谈到政治、法治，谈到党的领导。这个按照这个福山的这个形容啊，就说当时王岐山讲话的风格汪洋恣肆啊，就是说就像这个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吧。汪洋恣肆的话是形容这个就是庄子的这个文风的啊，因为庄子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瑰丽，也经常讲一些故事。但是呢，他用这种汪洋恣肆的话呢，实际上是形容王岐山的讲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有什么连贯性啊，这个思维非常的跳跃。福山形容为像是玄学讨论。但是王岐山自己讲了一通之后的话，也说自己的讲话不成系统。这就是一个党棍在给一个学者上课呀。那么王岐山好，其实是这个不接受福山的这个理论的话，是很自然的事情。当时他们谈话的时候呢，福山就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他说是否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王岐山明确的回应说，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所以呢，王岐山不接受历史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替代的方案，那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主张中国的模式有它的历史的合法性，有它的文化基因，有它的现实的必要性，强调党的领导不可动摇，道路要慎重，而且呢道路很漫长。所以其实呢，王岐山通过这样一番讲话释放了一个信息，就是只要这批元老在啊，就是像王岐山、像习近平在，中国就不会走西方的道路。而且呢，他这种论述的话呢，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很蛮横的就否定你们，我来给你上一课，我给你们讲一讲为什么我们选择的这个才是对我们来说最好的。这个王岐山呢，他不能够接受独立司法这一点，其实福山完全是应该想得到的。因为王岐山就多余问了一句话，说你觉得独立司法有用吗？你想，王岐山作为纪委书记，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在法律框架之外设置的这么一个东厂机构， 就相当于明代的这个东厂啊，或者是锦衣卫。本来呢，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一个居民他都得有法院的许可，或者比如说是这个，就是至少得走某一个法律程序吧，才能够被逮捕。你得这个警察得拿着逮捕令来抓你，是吧？不能随便抓你。而王岐山他们搞了这个纪委这套系统的话，是随时可以把贪官啊，他们认为的贪官架走。当然，中国的官员大部分都贪啊，所以架走之后的很多人觉得他们也不冤枉，直接就把他们关到监狱里边。这就是未经法院批准的拘禁，这是违反中国法律的。所以王岐山作为纪委来说的话，天天都在干这个事情。而且一个官员被拘捕之后的话，可能会对他进行肉体或者是精神的折磨。所以当王岐山否定这个独立司法这一现代文明基本要素的时候，实际上他也否定了对于王岐山本人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去寻求独立司法保护的可能。所以你想，如果是这个王岐山这个自己有了麻烦，他不可能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这个保障自己的人权，他只能去求习近平，对吧？当习近平来弄他的时候的话，他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就不像美国，比如说如果假如说美国的总统啊想弄某一个参议员的话，那你得走法律程序，对吧？而且一定要 due process， 一定要程序正义，每一个步骤从对你来进行抓捕啊，拿到这个逮捕令啊，到最后对你的进行的调查啊，包括起诉，最后陪审团审判，最后出了一个结果等等，这一切的话都得走正当的程序。如果有这么一套程序的话，习近平是不可能随便拿下王岐山的。但是呢，当王岐山否定独立司法的时候，习近平如果想拿下王岐山的话，至少如果有独立司法的话，习近平拿下王岐山是非常困难的，对吧？但是现在的话，习近平只要这个跟蔡奇交代一声，说你去把王岐山抓起来，那王岐山马上就会被抓起来。所以我说这个王岐山呢，其实是自我了断。当他否定这个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断了自己的后路啊，也他意思就是我不需要这个独立的司法来保护自己。那么除了这个他给这个福山上课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这时候王岐山已经当了这个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了，那是刚刚走马上任的时候嘛。他当时呢主持专家学者这个的一个会议哈，想听他们对于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那就搞了这么一个座谈会。会上啊，他向8位学者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提出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改革最危险的时候，往往是改革开始的时候。这是托克维尔提出来的哈，就是他说法国在这个大家知道后来路易16上了断头台嘛，被这个雅各宾派给杀了嘛，被罗伯斯庇尔给杀了。法国在大革命之前，路易16时期，就大革命之前的那一刻，恰恰是法国经济繁荣和政治开明的时候。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16减税，开放了言论等等。按道理来说的话，等于是最黑暗的时期啊，就是或者是说这个政治上这个最紧张、最严厉、最不透明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呢，法国的国王已经允许你们有言论自由了啊，已经开始给你们减税了啊，已经带来经济繁荣了。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爆发大革命？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道理很简单，就是说当你镇压者一旦放松镇压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原来我的日子可以变得更好。当你的日子变得更好的时候的话，你就希望变得更好，对吧？然后或者你觉得日子变好的速度还不够快，于是你就会要求更多。而当局如果不镇压你，一旦争取到更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他还可以让步，那么他还可以再让步再让步。而对方的让步一旦停下来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说啊，如果你要是不让步的话，我就起来把你干死。所以呢，反而是这种改革促成了人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啊，然后的话他们想尽快的实现，于是呢就爆发了革命，也就是改革导致了革命，导致了王朝的覆灭和后续的动荡。这就是王岐山当时深信不疑的一件事情。他用这样的理论实际上是告诉大家啊，就是不要整天想着这个改革开放啊，不要整天想着说这个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那才是历史的终结啊，或者说共产党的历史的终结，那共产党就完蛋了。今天为什么就是 在六四37周年的时候要讲毛尼丹这个事情，当然是借着董小红这么一个被查的这么一个事情哈，就是引到这儿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王岐山2012年讲的这个关于旧制度和大革命的这个事情啊，托克维尔这个理论同样可以为六四镇压来辩护，因为当专制开始松动的时候，那就是革命的开始，所以有必要采取一切残酷的手段，断绝人们对于改良和革命的幻想。只有用机枪坦克来进行镇压的话，这些人他们才不会再起来跟共产党要民主、要自由、要独立的司法。事实也确实如此，从89之后，就是这种大规模的走上这个就是那种什么百万人大游行走上天安门这个事情，确实是没有出现过啊，确实是这被这个共产党的镇压手段给吓怕了。所以说呢，这个王的理论的话，当他为这个六四镇压的合理性进行辩解的时候，当他认为中国不需要独立司法的时候，其实他把自己放到了一个他的生死就取决于习近平一念之间这么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现在的话他自己也走到了这一步嘛。这个呢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么两个话题啊。非常抱歉，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咱们有一些技术问题啊，所以说可能中间有些部分不是那么的流畅啊，所以我一边因为是直播嘛，所以我一边在想我要讲的话，一边同时在看这个技术问题的时候，可能会不是非常的流畅啊，就跟大家抱个歉。但是咱们以后呢，就是这个回到家里面直播的话就更容易一些啊，就是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吧，然后呢就是来每天跟我们一块来看一下这些国内国际的大事。好的，那么今天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最后呢，想感谢一下维州的秦女士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上联盟的捐款。今天聊到这儿了哈，那么咱们就明天再见。